友的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那有两个哈，唱这首歌的时候心中有两个想跟大家简短分享，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唱一次。我来呢，我感觉到我不像讲员，我觉得我也曾经立志说我不要当一个讲员，我要当家人。阿门。我来这边要寻找家人哈。这是我一个，所以呢，你会发觉到，我不晓得其他的讲员来怎么样，他们有各有他们的特色。那我很喜欢参与在你们当中，我喜欢跟你们聊天，我喜欢跟小朋友，哇，那个小朋友很喜欢我，我还在那边灵修，就有人拿了球拍来说，要给我打羽毛球，两个哈，然后我就说啊、等一下啊。我等一下再成根哦，所以这当中真的有家人的感觉哈、哦、啊，我跟年轻人不太熟，这是唯一的可惜哈、哦。可是呢，跟他们打羽毛乒乓球啦，对不对啊、哦？跟他们在打了那个羽毛球的过程当中，哦、我也真的他们真的是才华洋溢。昨天看到原来我弹的，我本来想说、啊、他应该是年轻人了、啊，老师长笛老师哦。想都没想到了，你们真的是卧虎藏龙，哦，里面真的是满了神的恩典。你们有看到神的恩典在这当中吗？来跟旁边讲，你就是神恩典的记号。昨天讲到家，对不对？这是一家人，请注意听啊。哦，神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家长。李明顺传道才是你们的家长，好、哦，我不过就是远方来的亲戚啊、哦，来这边蹭口饭吃哈、哦，我发觉你们真的很爱我，这三天不断有人跟我讲，蔡牧师，你能够常常再来，哦，你最好半个月在你们教会，半个月在我们教会，哦，还有讲说蔡牧师，我觉得你应该来，我要教你怎么叫做保生、哦、怎么叫做养生、哦、我今天跟当中的一个姊妹、哦、姊妹在分享她生命当中的经历，我很感动，我觉得真的是宝贝不断，所以呢，我第一次哦破天荒的我说你为我祝福，我相信她身上有满满的恩膏，当时我的灵一动就说你要为我祝福，他就握着我的手为我祝福，他为我祝福让我很长寿啊、哦，能够活很久，可是我的意思是我要他的是一种到的这种年龄的时候还有这种心态、哦、前几天跟我讲说67岁才读神学，今天早上跟我讲说牧师我马上去读神学，所以呢他说他有在那个什么关牧师，那个我说关牧师是我的朋友，你跟他讲你要蔡牧师哈、哦、请你好好照顾我因为关牧师的他们在推那个中国不是把握，他还有一个是那个走长城ICC， 我们教会是全墨尔本最支持他的，我们认养的孤儿是最多的，哦，我们教会发动啊，所以呢，我从这个长者的身上，我看到满满的恩膏。年轻们，你们要四宝，你们要懂得什么是神在这个教会恩典的记号。我看到的时候，我都爱不释手，哦，所以呢，我说，请你为我祝福，我期待在我年长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身量跟度量，是不是记忆力比我还好？你说这怎么办呢？是不是我连我们家的电话都记不起来？哎，因为我的秘书哈，我有一个秘书啊，不用付钱的秘书哦，他永远帮我记得我的电话。我真的是记忆力不太好的啊，我对圣经比较熟一点，可是呢，对很多的人，我名字都记不太起来。可是你们真的很棒，你们把我当成家人哦，让我身上有了恩典的记号，我回去在牧会的时候能够 有一个力量，我能够回去，我要把你们的这些宝都带回我的教会，我要告诉他们，哦，真的要尊重长者，哦，那个长者那么爱我们，他说呢，下次不要吃饭，不要再讲长者先吃了，这些小朋友哈都饿着肚子，他们在发育，应该让他们先吃。你说哪有这种教会？这种教会满满的爱有没有？这个叫做多一点点爱，跟旁边讲多一点点爱。当你们愿意对你们的家长、对传道师母多一点点爱，这个教会就百花齐放。当我们愿意对孩子多一点包容、多一点点爱，那个孩子成长就理直气壮。当我们愿意跟我们的朋友彼此相爱，我们就是知心相惜，有没有？我们就能够共同奔走天路。你知道吗？这个爱很厉害。仇敌最怕的就是教会彼此相爱，仇敌最怕的就是家庭彼此相爱，因为他一点工作都没有了，是不是？他会得老年痴呆症，让仇敌得老年痴呆症。阿门，可以吗？哦，让他没有事情做，让他哦无所事闲，对不对？哦，他就枯萎了。求神来祝福我们。哦，我们一起再唱一次好不好？跟旁边讲说，你是神在我生命当中恩典的记号。再帮我放一次好吗？来，我们再唱一次，好不好？我们起立，我们手牵着手，一起来唱恩典记号。这不是我预备好的，我是真的从心中发出来的。爱可以突破任何的障碍，爱没有国界，爱没有距离，爱没有墙。我们说教会要建立一个无墙的教会。什么叫做无墙？就是爱。只有爱，信望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爱。站在大海边，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有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星空的晴空仿佛在对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的挣扎，所有的软弱和跌倒，都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啊，早上我好感动，你知道？我的妈妈几个月前才去世，而我好伤痛。 我几乎爬不起来，我好像被仇敌打倒在地啊，爬不起来。裁判好像在喊一二三，我打不起来。早上你们教会有一个姊妹，我跟她说，我想到我妈妈，她挽着我的手，她挽着我的手，哇，走进来，哇，好温暖，你知道吗？我说谢谢你。失去的妈妈，她能够体会到那妈妈的温暖。这就是教会，这就是爱。要珍惜现在握手的弟兄姊妹，他也软弱，他也曾经跌倒，他也曾经彷徨，他需要你。他生命当中有好多的破碎，有好多需要被理解。我们不要再看到他脸部很僵硬，我们不要再看到他怎么那么的忧愁，他怎么那么的不尽人意，他怎么那么的不讨人喜欢。我们来看的都想要找一个合适的人。我们可不可以真正的信仰是让我们能够成为那最合适与人相处的那一个人？这叫做恩典的记号。当我们在解读人的环境、人的个性，那是走不下去的。我有体会得到的是，他生命当中所散发出来的那个爱，神会透过你的弟兄、错过你的姊妹来爱你。就像今天才不过两三天，神又满足一次我的母爱，他很关心我啊。我在吃饭，他就跟我讲说：“牧师啊，你的身体，那个是属热的嘞啊，你要吃什么啊？要吃什么？”哦，我好温暖哦，我都舍不得。我说我说阿姨不好意思，因为我要准备一下那个 PowerPoint 哦，所以我就匆匆忙忙的，可是我在准备的过程，满满的爱，满满的爱。这个爱呢，不单单是给我啊，我期待是给每个弟兄姊妹，让爱在我们教会当中散发开来，让爱无怨佛己，这个叫做影响力，这个叫做教会的影响力，因为有爱，跟旁边的人很认真、含情脉脉的看着他。我不要让你们掉眼泪哦，你们真的很爱我。先跟旁边说，谢谢你如此爱我。跟他拥抱好不好？特别跟你的传道跟师母，他们需要你的拥抱。传道可能不太习惯你拥抱他，大胆的拥抱他，跟他说我爱你，好不好？哎呀，拥抱一下，赶快。大海边才发，继续拥抱没关系，有渺小。登上最高山，希望你能够今天赶快跟每个拥抱。如果爸爸跟小孩在这里的哈，好久没拥抱，紧紧抱他说：“爸爸，我爱你。”赶快继续拥抱好不好？你的心情仿佛在对我微微笑，亲身告诉我一切神都看见了，我所有的挣扎，所有欢乐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我发觉你们拥抱里传道太少了。你的手得多好高，走。 也可以好吗？今天好，只有现在，真的真的。
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当我呼求，
当我呼求，
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
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
主，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不单单每天来拥抱你，主，我们也能够拥抱身边的朋友、家人，还有弟兄姊妹，我们的牧长。主，谢谢你。主，教会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圣所，是因为有满满的爱，有满满的改变，有满满的更新，有满满属天的恩膏跟能力。愿神来保守我们黄金海岸华人教会，让我们能够拥抱这座城市，拥抱所居住的澳洲，拥抱华人的族群。主，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今天程序表写的是你传道分享，害我高兴了一下子，你们有没有看到？哦，是主持。哎呀，哎，害我高兴了好几晚。所以也没让你主持到，实在不好意思，我太不了解了。因为我们教会是唱完诗歌，牧师就上去接麦克风了。所以在这个今天当中呢，我想要分享旧约当中一个满满的爱。有一个满满的爱。他已经形成一个特例，叫做利未拉特。利未拉特呢，或许弟兄姊妹比较陌生一点。利未拉特呢的婚姻呢，他是对双方婚姻有保障，哦，对家族当中有保障的一个条例。来，跟我一起念利未拉特。今天才开始又要发奖品了哈，因为呢，后来我要先在此跟大家道歉。为什么道歉呢？因为第一堂我讲说，第二堂我们还有奖品，对不对？后来我想想不可以，因为主日崇拜不可以发奖品，懂吗？哦，在讲道的时候，那太花俏的，哦，所以呢，牧师就不告，哦，就把那个就用了。那我讲的是，其实我心中想的是第三堂，而不是第二堂，哦，所以请大家见谅，不是我食言而肥，虽然我还蛮肥的，可是呢，我讲的是，是今天，所以认真的听，今天加码，好不好？你懂的呢，有三片 CD， 好不好？我请那个科西玛丽人带来哈，哦，来，哦，我会先把它购买好，然后请他带过来给你们，好吗？好，所以利菲拉特一个问题，三片 CD 哦，哪里去找，好不好？利菲拉特。哦，我们跟我念一次利菲拉特。不是利菲，不好意思，我念错了。利未拉特。利未拉特婚姻是什么呢？它是记载在生命记25:5-10，也就是说生命记25:5-10是整个路加福音的 background 的背景。他整个背景当中呢，他整个在演绎，也就是路德记整个在演绎的，就是这个利 为利未拉特的婚姻是整个演绎的，就是这个条例。这个条例呢，记载在《申命记》25:5-10。我快快的念。如果黄色的部分，请你跟我一起念好不好？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外出嫁外人。一起念。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在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她，她哥哥的妻就要当她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她的鞋子，吐唾沫在她的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她。在以色列中，她的名被称为脱鞋之家，不是恩典之家，叫做脱鞋之家。也就是说呢，我脱去的，我不要，我不继承，他是羞辱的。可是呢，很多人讲说，娶他，当时那么多妻子，娶一个也无所谓啊。不是的，因为呢，娶的这个哥哥的，或者失去，生命失去的这样的一个遗嘱的这个太太，哦，还要把他的孩子怎么样，归入他哥哥的名下。不单那个名下，还要分他的家产。所以为什么他不愿意？就是因为牵扯到钱，对不对？牵扯到钱的问题，牵扯到财产的问题。而且如果他的产业又大，哇，那个事很多，所以他要考虑清楚愿不愿意。如果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来读路德记呢，就能够非常容易的懂。我们来看啊，利未拉特，我再复习一次啊。利未拉特有两个哦，很重要的讯息。从刚才要保护寡妇生计得以照顾，然后呢，第二个要保障家室谱系得以延续，也就是要保障这个哥哥的妻子或者弟弟的妻子。可是呢，这里讲的不单单是指寡妇。这里讲的在演绎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要有一颗怜悯的心，也就是你的爱可不可以再多一点点，跟旁边讲你对我的爱可不可以多一点点，来跟五个好不好？因为你讲的时候就是我要喝水的时候。你不可以只跟他讲说你的爱要多一点点啊，你要跟后面啊，后面的叔叔也需要你的爱。好，亲爱的弟兄姊妹，爱要多一点点，也就是我要多一点点怜悯。神赐给你产业了，你当尽这样的一个职分，那个叫做怜悯。怜悯不是我拥有多少，怜悯是我愿意给出多少。神的怜悯不是因为他拥有了这个全世界，拥有了人类，他主宰生杀之权，他要给谁，他有权，像泥土，我要给谁就给谁，我要，这是他的权柄没错。可是呢，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的给的，叫做恩典，叫做怜悯。怜悯恩典是什么？因为神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白白的流血嘛，他已经给我们机会了。虽然人钉在十字架上，他还愿意多给一点点，就好像耶稣的教导，多陪人走一里路，有没有？哪里的外衣，连礼衣都给他，你不要真的把礼衣给他，听得懂吗？那个意思是在教导什么？教导说，可不可以多给一点点？虽然有人要你陪他走一里路，我愿意陪他走第二里路。这个就是教会，这个就是整个。福音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点，那个核心点就是因为舍己，所以你愿不愿意？所以利未拉特他讲的这个婚姻是这样，路德记1:16-17。我今天要把路德记，有点概论啊，可是我会把重点拉出来。第一个，路德记他的整个第一 第一章，那里面第一章所记载的有一个 很核心的是这里，我们一起念一次好不好？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好，停。路德可不可以，因为拿俄米已经授权说，好吧，你回你的本家本族，有没有去拜回你的神。所以可是呢，路德就是做到了福音的核心，路德就是做到了整个律法的核心，所以他被记载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了。不是记载耶稣，就是耶稣成为他大卫，耶稣都成为他的家谱里面了。这里讲到说，不要催我不回去，你往哪里去，我要往哪里去，就单单这样的事情，神鉴察人心的，神知道路德的心智，所以他可以回去再改嫁的，他不用过那么的辛苦。谁要再照顾一个寡妇？他是晚辈，他有大好的前程。不要骂他的嫂嫂，他的嫂嫂叫什么名字？谁知道？猜到有奖，不能看。他的嫂嫂叫什么名字？谁知道？好，可以看。谁先看得到？啊？二八答对了，二八来帮忙记一下，师母有三张 CD 哈。好，所以呢，这个二八不要骂他的，他也是不想要离开的，对不对？可是呢，他哭哭啼啼，边走边哭就走了。可是他做了他该做的本分的，没有人可以骂他。可是呢，路德呢，不单单没有人骂他，还要夸赞他。为什么？因为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一起念好不好？不要催我回去不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路德记四章一到七节，我们要跳到路德记四章一到七节。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我把它分了三段，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至亲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连圣经都不敢记载他的名字啊，来，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波阿斯又从别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的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都坐下。哎，坐下来做什么？养茶吗？泼在这里泡老人茶吗？每天这里都有人，每个晚上都有人在泡老人茶，对不对？哦，我真的是诱惑很大。不是的，他不是泡老人茶，他在那里做什么？他们来做见证。就好像刚才生命记讲的，哦，找了当中的长老来做见证，你知道吗？然后呢，波阿斯对那至亲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的祖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你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此外就没有人了，你就是你是第一顺位，我是第二顺位。所以呢，我要跟你谈清楚，你可以在这些人在本国的长老的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那人回答说什么？啊，没有问题 ，no problem， 没有问题。可是呢，波阿斯说，就继续讲了，你从拿俄米手中买了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的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讲到钱就翻脸，有没有？啊，娶妻当然没有问题啊。可是呢，讲到钱就翻脸，有没有？你可以数我所当数的，我不能数了。从前在以色列要定夺什么事，要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就以此为证据。好，我从这当中呢，分析出三点非常重要的，请注意听啊，今天是最精彩的啊，今天的讯息，我认为是我三篇当中最精彩的，不要错失。打瞌睡你就损失很多，好不好？美丽的传说，我感觉到 他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就是信服天地。因为我们从路德的身上 学到 不离不弃，我们学到什么？学到跟随到底，这是很难学到的，很难学的。我们能够跟随到底，我们能够不离不弃吗？第二个，我们美丽的传说是幸福转角。我们从波阿斯身上学习到爱可以更多一点点，愿不愿意多一点点？你等一下，我在讲波阿斯多么的有爱，波阿斯多么有智慧、有聪明。美丽的传说，幸福的记号。我们从拿俄米身上学到恩典的记号的一个应许。第一个哈，美丽的传说，从路德的眼中，从刚才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路德到底怎么看？这是盛小梅啊，盛小梅他们的夫妻呢，真的很有趣啊！哦，我很喜欢他们，他们也把我当成好朋友啊。我们有点太舍不得离去啊。每次都说啊，蔡牧师，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去到那个悉尼啊什么的。我说不行啊，哦，那个那里有那里的同工，你知道吗？我们跟他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夫妻呢，哦，讲员跟真的，我们请的讲员跟我在一起都疯掉了，哦，他们要做一些什么很可爱的动作啊，哦，跳起来啊。然后呢，我从他们在相处当中，我看到了神很奇妙的，他们的夫妻的感情非常的好，他们的搭配非常的完美，哦，他们彼此的搭配。那在这个搭配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到有一个原则叫做不离不弃。很多的讲员因为单飞出现了好多的诱惑跟问题，哦，我们从太多的这个 不适合讲啊，不适合在这里，我们接触太多的讲员。可是呢，他们的夫妻呢，每一次到哪里都会在一起。他的先生是房地产的，再怎么忙，他都认为，哦，一定要跟着他妻子，一定跟着妻子。有一天呢，他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忙，哦，然后呢，他要回台湾去发展，他妻子在那里，妻子就跟他讲说：“你的房地产没有人做，会，你的房地产如果你没做，会不会有人起来做？”他说：“当然会啊，因为他接了一个公司，如果那个公司没有你不在了，会不会有人起来接？”他说：“也会有啊，我们的家不在了，然后呢，会不会有人起来接？”他说：“嗯，有可能。”所以呢，他就愿意放弃那个紧紧跟随，因为丈夫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对不对？婆媳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婆媳之间其实是千古难题。可是呢，在整个路德跟波阿斯的一个过程当中，我真的体会到那种爱啊，那种婆婆跟对妻对那个媳妇的爱，媳妇对婆婆的爱，你知道吗？我从那个不好意思啊，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他叫林弟兄，哦，算了，不要讲。好，你知道吗？他的太在林弟兄的眼中，他的太太是怎么样的？是对他的妈妈好的无比，你们认识吗？好的无比啊，那个杨姊妹跟我讲说，她杨姊妹有在这里吗？好，没关系，那好，她没听到最好。杨姊妹来了，跟我讲说呢，她带她婆婆到教会，人家以为什么？她婆婆是她的妈妈，她有这个女儿啊，就是那个关系亲密到像母女一样。我相信是很多婆婆很羡慕了，对不对？这是很不容易的，不是自己亲生的，可是呢，透过对丈夫的爱来，这是很不容易的。那所以呢，不离不弃，跟随到底，不单单适用在神，我们跟人神跟关系，也不单单适用在教会跟弟兄姊妹门徒的关系，更适合建筑在什么夫妻哦这个关系。关系是不离不弃，跟随到底。拿俄米，我想，先讲这个路德记一章八到十五节，也就是刚才讲的。拿俄米，你看那个关系好到哪里？拿俄米 对着两个儿妇，为什么？因为那地饥荒，所以他们来到了那个，来到了那个，来到了那个他，离开了他的家乡，哦，来到了那个异地他乡。然后呢，在那里摩押的女子，哦，认识了他们孩子，认识了摩押女子，所以呢，他们就结婚。然后可是呢，不幸的是，两个孩子相继的去世，连这个拿俄米的丈夫也去世了，所以他们就变成就是寡妇的一群呐、啊，寡妇的一群，真的是惨上加惨，没有指望啊，真的没有指望，又没有儿女，所以呢，拿俄米那时候就对两个儿妇讲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不是赶他的，是因为他舍不得。”他看到他的媳妇，他舍不得，还年轻，还大有前程，不要跟我这个老太太在一起。你们去吧，你们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啊、与我一样。耶和华，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什么叫做不来？就是不要不要不要，我跟你们回，因为他要回国了嘛，他想回他的家乡，他想要葬在那里，想死在那里。他可能跟他讲很多，不然他不会说你往哪里，你死在我也要在哪里。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神是我的神，因为他们要回到摩押地。可能在崇拜别的神，所以他说：“好吧，你们回去吧，去最后面对不对？去拜你的神吧，你们回去吧，不要有冲突。”那个爱到如此，拿俄米对那个两个说：“不不不不不，那婆婆，我们要跟你一起去的，我们要照顾你，你一个人怎么办？你一个人怎么办？我要照顾你。”拿俄米说：“我的女儿啊，回去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不能生子了，我还可以生个孩子做你的丈夫。”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吗？因为跟刚才那个条例有关，他们还是遵照神的律例典章的，所以讲这句话一点都不冲突了。哦，以前说哎，怎么讲这样的话呢？这里。不能，或者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吗？你们为什么？因为他在这里嘛，所以呢，不可能的事情，你们岂能等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这个婆婆太好了吧？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了，他还说：“我为你们的缘故，我甚是愁苦。你们该怎么办？你们又已经嫁了，你们该怎么办？”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就跟他亲嘴的。这时候呢，只有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哪、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你嫂子回去吧。”这时候路德讲了一个只要是基督徒大概都知道的话，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再念一次好不好？预备起，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那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也是我也在葬，你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我刚才讲说，可能拿俄米跟他讲说，我已经老了，我要回我的本家本族去，我要葬在那里，我要死在那里，所以他才会加这个，我愿意跟你，我愿意跟你，我愿意把我的青春奉献给你。你知道这个婆媳有多好啊，多感动啊。几个月前我妈妈躺在病床上，我们很伤痛啊，我们都去看她。我的弟我还有个弟弟的媳妇啊，也照顾她。我的弟媳妇可以帮她擦澡换尿布，可以帮她换衣服。所以呢，虽然他们因为婆媳关系啊， 哇，纷纷扰扰。可是你知道吗？在患难的时候就见真爱。你知道吗？我妈妈如此的爱她，这是我的弟媳妇啊。我妈妈在她知道离饭，知道说，可能在几个月，的时候，她就开始看到我的弟媳妇就说：“来，妈妈亲一下。”妈妈亲一下，哇！他们吵的哈，有时候都会吵啊，小事情吵，帮孩子洗澡都可以吵哦。可是呢，你知道吗？那个吵的当中，那个爱不断的滋长，哪里有不吵的？夫妻永不吵的，请举手好不好？我一定拜你们为师，对不对？不可能的。可是你知道吗？我从我妈妈的身上看到了，她就是爱念，可是呢，她真的爱。他真的爱，哦，他有时候会偷偷塞钱给早期的时候会塞钱给我的弟弟，哦，会塞钱给我的妹妹，也会塞钱给我们。哦，我们来的时候，那个妈妈的爱，我的妈妈从小到大经历了好多的事情，可她生命当中，因为信了耶稣之后，有一个很坚强的韧性，她影响我很深。那我想请师母啊，从我妈妈一生当中，不好意思哈，淫秽当中，我妈妈真的留下好多的榜样。哦，她很尊重这个大媳妇啊。哦，她跟我讲过，你要听你老婆的话啊。哦，你这样莽撞啊，你老婆你看帮你积存多少。哦，你的老婆常常会跟我讲这些话。哦，他宿命给他的意见，他都能够接受。哦，虽然我们相隔那么远啊，我们在这里居住了20年，他来墨本有将近五次的时候，我们跟他相处，他们也引我们为荣，跟我们到处去啊，还到黄金海岸来过。哦，所以呢，很感谢神。我也想说，透过他的媳妇。哦，来认识我的妈妈到底有哪一些见证，她真的影响我很深，好不好？我们让师母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不是有一支无线的？我拿无线的可以吗？谢谢蔡牧师的邀请哈，他刚才吃饭的时候请我见证一下我的婆婆，所以我前天晚上我说她是我的什么格局结局，今天就站在这里了。我们刚才唱恩典的记号啊，我想我从这个角度来分享我的婆婆哈，我不会用很多的时间，但我希望能够很精准的把我对我婆婆的认识跟各位来做一个生命的见证跟分享。恩典的记号，在我的眼中，我所看到的这一位婆婆，其实呢，我觉得她就是他们这个家庭里面恩典的记号，她自己的生命里面也满满的有上帝恩典的记号。我婆婆曾经跟我讲过一个故事。是他自己的故事。他说：“苏蜜，你知道吗？你爸爸呀，在年轻的时候，我公公婆婆是相亲认识的。我想在那个时代，这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好，在台湾的，我婆婆现在如果还活着，都70几岁了，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呢，他会跟别人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同的是，因为当他们相亲认识的时候。”其实我公公那时候因为有参加战争，所以身上其实有带了那么一点点小病的，所以并不是那么的健康。可是我婆婆因为顺从父母的安排，嫁给了我的公公，那她也不会去责备她的父母为什么跟她选的这样的一位丈夫。在我婆婆她的心中，你知道吗？人认命是一个很美的特质，但是呢，你要认什么样的命？那是你要看清楚的，认对的命，那个特质那就真的是美得不得了。如果呢，你的环境、你的选择是错的时候，你认命，那你的生命呢，一生就没有机会了。我感谢主，上帝给我的婆婆有一个认命，那个认命呢，她认对了。因为我的 牧师的爷爷奶奶是基督徒，所以我婆婆嫁到了蔡家以后，她很自然的去到教会，她也就成了基督徒。所以呢，上帝让她认对了命，她嫁给了我的公公，她学习用耶稣基督的爱去爱这个有那么一点点残缺的丈夫。那这个还不算什么，重点是她这个丈夫呢，跟因为我公公长得其实呢非常的英俊。我们说有点可惜，牧师没有遗传到，否则我三个孩子绝对比现在还要漂亮。我们常开玩笑哈，我三个孩子只遗传到我的爸爸的那一部分没有遗传到，只有一半的漂亮，这是玩笑的话。所以我刚才说什么？不能乱开玩笑。我说其实牧师还是蛮帅的啦哈，有隐性的帅。啊，我婆婆啊，所以我说我公公其实他是很帅的，所以呢，他其实我公公就不认命，一个认命的妻子认定了他，跟他结婚了就认定了他。可是我的公公，因为他自己认为自己长得太帅了，他不认命，所以呢，他不认命的去爱这个父母为他选择的妻子。结婚没多久，我公公就开始吃喝嫖赌，什么样样都来，那个痛苦到我婆婆她形容给我听，她说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婆婆在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她一点怒气都没有，她只是在跟我讲一个故事。她说有一天啊，你的爸爸还把女人带回家，已经几天几夜不回家的，把女人带回家做什么？拿着她在外面已经几，就是一个礼拜回家一次，就是拿着她在外面已经穿脏的衣服回去给老婆洗。我婆婆气得受不了，你不回家，你呢有本事叫那个女人帮你洗衣服，你还把衣服拿回来给我洗。我婆婆说那你回来做什么？我公公竟然在外女的面前就打我婆婆一巴掌，那个羞辱是很大的。所以你知道吗？认命跟不认命，你要看认什么命不认什么命。在这样的一种羞辱，在这样的一种婚姻的不公平的一个对待里面，我婆婆却选择做了一件事。因为她嫁入到这个基督信仰的家庭，他也接受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所以他每天做一件事情，跪下来为这个浪子的丈夫祷告。你知道吗？按着外面所看的，这个男人不值得原谅，按着外面所经历的那个带给我婆婆的羞耻，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女人是被丈夫抛弃的女人，三个孩子她不养，还把女人带回家，还揍她，还打她。按照外面所经历的这样的羞耻带给我婆婆的，是在邻里当中她无立足之地。但是呢，我婆婆不按外面看的来看她的丈夫所带给她的一切，她往里面去寻求这位神，她每天跪下来为她的家庭，为三个孩子，为我的公公祷告。所以神，请跟我讲一句话好不好？在你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大。再跟我大声的来宣告，在你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大。在你里面的是谁？是神。在他里面的耶稣胜过于外面所有一切环境的艰难跟险恶跟那一切的羞耻。就这样子祷告了许多年。有时候我们期待祷告以后马上事情有回转，但其实我婆婆祷告了好多好多年，事情都没有改变。但是神做事是不误事的神。有时候我们觉得要马上有时间，好像没有发生上帝你耽误的那个时候，不是。神在神有他的时候，我们相信神是不误事的神。突然间隔了好多年，有一天我公公被送回家了，发生什么事？因为心肌梗塞，急性心肌梗塞。哇，医生诊断说当时的医学技术并不好，医生诊断三个月之内你要失去生命。按着这个时候，当然呢，我公公在外面的女人们还不是一个，我婆婆说是女人们一个一个一个的离开了他。我公公当时是开工厂的哦，所以他有那么一点钱，可是他把钱没有花在家里，花在外面，钱花光了，健康没有了，当然呢，女人也就没有了。这时候他怎么办？这个被他抛弃的老婆，竟然把我公公一个只剩三个月已经没有人要的这一个丈夫从外面接回家。即使你剩三个月，我照顾你。弟兄姊妹，我要问你，是什么样的女人可以做到这样的事？ 我跟你讲，这世界上我觉得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的女人并不多。对，有善良的心的女人很多，可是能够去饶恕一个如此羞辱你、糟蹋你的青春、糟蹋你的年岁的女人并不多。我婆婆跟我见证的，她说：“苏蜜啊，就是上帝帮助了我，你知道吗？这个神在她身边有没有力量？有没有力量？当事人最清楚。她跟我见证的是，是我所信的这个上帝成我生命的力量，帮助我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在我公公最后要去世的前一个月，我公公后来因为车祸发生了一些事情，后来到加护病房的时候，其实已经全部都是变成植物人了，昏迷指数只有三。如果有点医学概念的，你知道吗？昏迷指数我们一般用十分来算，三分是最基本的生命指数，其实代表完全无意识了，任何疼痛的反应什么都没有了。我公公昏迷指数只有三，插着气管，插着呼吸器，在维持她的生命。我婆婆在最后的那一个月在加护病房，我们天天到加护病房。我婆婆呢，已经第一时间前半个小时就要等在加护病房门口，门开的第一时间，她一定要第一个进去。她每天做一个动作，她去抚摸我公公的头，摸着他的身体，他的手脚为他按摩。她就只讲一句话，我婆婆讲这句话我就哭，她讲这句话我就哭，她就跟她讲。我公公叫蔡一中，他说：“中，我爱你。中，我爱你。你有没有听到？我爱你。你要勇敢，你不要害怕。主耶稣与我们同在。中，我爱你。一天早上、下午一次，晚上一次。一次我们探访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他一天有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对这个已经完全意识昏迷的丈夫，跟他表达他的爱情。”爱大，赦免就大，你知道吗？是什么样的一个爱情，让我的婆婆能够如此的去饶恕这个丈夫？这个丈夫原本是抛弃她，当她只剩三个月生命的宣判的时候，我婆婆把她接回家。后来神医治了我的公公，让我公公又活了十七年。让我公公又活了十七年，上帝垂听了我婆婆的祷告，让。后来我公公后面的十七年用加倍的爱来补还他的妻子，恢复了他的家庭的关系，也让他三个孩子，就是牧师的兄弟姐妹三个，重新得回一个完整的家庭，重新得回父亲的爱。这是上帝恩典的手。但是我说我要再讲的，什么叫做恩典的记号？这一切恩典的记号的来源是什么？只有两个字，请你跟我讲 forget， forgive。什么叫 forget？ 忘记。什么叫 forgive？ 饶恕。爱大，恩典大，饶恕就大。这个秘诀在于饶恕。我婆婆绝对不是忘记了我公公对她所做的一切，她没有忘记。所以当我跟牧师结婚以后，她来到墨尔本看我们，跟我们相处在一起，她讲故事给我听，讲得那么的清楚。你说她有忘记吗？他当然没有忘记，可是他在讲的时候，他没有怒气。我婆婆是不是 forget？ 我婆婆是 forgive， 是饶恕。你知道什么叫 forget 吗 ？forget，get 是什么？得到。你觉得别人怎么伤害我？我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甚至我伤害我自己，我伤害别人。有时候我们讲说忘了，忘了，忘了，忘了就没事了。其实。不会忘的，忘了你只是暂时在意识里面没有把它记住，它其实是压在你生命的深处里面。那个所有一切的伤害痛苦都是一块砖头，那个砖头呢，你是把它放在哪里？你把砖头你说 forget， 其实它是叠在你的前面，越叠越高。你想说要 forget， 我忘记吧，帮助我忘记嘛，你忘不了，你只是压着你以为没事的。其实呢，每一块的伤害的砖头，你把它叠高了，就变成你跟人之间的墙。如果我婆婆是忘记了，她以为她忘记了，她心中对我公公不会在她人生最后一个月在加护病房，一个已经无法回应你爱的人，一个已经在你的生命里面浪费你的青春可能有十几二十年的男人，你可以每天去摸着他的头发，一个月没洗澡， 在加护病房，只能擦擦澡，身上都有味道的，身上全部都是管子。但是我婆婆摸着她，为她全身按摩，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有人可以，我们活生生的回应，我没有办法一天对她讲一个小时，我爱你。哦，你可以，我们之间是有差别的。有回应的人，我们都很难。一个躺在病床上的人，一个我婆婆六十几岁，当时六十几岁的老年人，每天跟她的丈夫说"我爱你"，那是何等大的爱。Forget 就是一道墙，不可能有这样的关系。可是 Forgive 是不一样的，伤害既已造成，是拿不掉的。可是呢，我感谢神，在上帝的手中却可以做成一件事情，把所有一切的伤害的那个砖头是铺在地上。变成一条路，我婆婆跟我公公的通路就在一个字，叫做饶恕。请你跟我说饶恕。饶恕带着非常大的能力，所以我要跟弟兄姊妹，我不晓牧师到底下面要讲什么，他只是要我分享一下我对我婆婆的感受。我刚才吃饭听他说的时候，我在想我要说什么。我想到的是，我要鼓励弟兄姊妹，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我想路德她能够跟从她的婆婆做，有很重要的，我在想的也是一个 forgive 的工作。她原谅的命运，所谓的命运，造成他们一家如此痛苦的光景，她原谅了，她心中选择的一个，可能跟她婆婆是没关系。你知道吗？很多人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有些媳妇可能也会埋怨她婆婆，你生这个儿子真的是死儿子。我跟他结婚没几年，我还这么年轻，还没有任何生育，就生了一个这样子会早夭的儿子，让我当丈夫，我这么年轻当寡妇。但路德我们看到的没有，他的心里面那个度量是何等的大，我看到的就是这一点，也期望成为弟兄姊妹的勉励。恩典的记号，我们再讲一次好不好？恩典的记号，愿我们生命里面都有这样的恩典记号。
我请师母呢来分享，从一个媳妇如何来看一个婆婆，你会发觉到她看到这个婆婆的宝藏在哪里，对不对？同样的，路德为什么能够被神大大使用，列在整个大卫会成为他家谱的一员，耶稣降在这个过程，是因为他的眼光，路德有很好的眼光，对不对？我刚才只是重点不在我妈妈做了什么事，重点在于我要透过这个婆婆，透过这个媳妇的眼中去看这个婆婆。路德，我相信也用师母的这眼光在看她的婆婆。当我们用不同的眼光，用主的爱，用恩典的记号来看你的婆婆，你会发觉到她生命里面都是宝藏，都是榜样。我的妈妈国小都没有毕业，哦，她不像刚刚跟我讲那个阿姨，她是教授啊。我妈妈是会叫的野兽，她什么都不懂，她真的什么不懂。可是你知道吗？他不单单跟我妈妈爸爸的关系，他对神的那个敬畏已经达到博士级的，已经达到神学博士级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小时候呢，他信主，他不是他原先的，他原先是拜拜的，后来嫁给这个男人之后，就去了教堂了。对他来讲，他不是他要去洗礼的，是因为啊，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所以就来了。这样的一个人，你知道他怎么奉献吗？我妈妈是帮人家车衣服的，车那个军人背章的啊，哦，车那个衣服缝，那个缝衣服在台湾是很低贱的。他是早期是一角两角，就是算角算一块两块，就是几线几线这样赚的。好，你知道吗？他的奉献，他旅行十分之一啊！我今天不是要讲十分，我是听到我妈，他旅行十分之一，从那时候就开始。我们家那时候非常的贫穷，爸爸跑路啊，警察来追钱，那个流氓也来追钱，因为我爸爸就跑了， 所以我跟我爸爸有很大的恨啊。有机会我谈一下，因为圣灵的工作，我跟我爸爸修复了关系，因为神的爱，所以我到最后是有一个爱我的爸爸。那是我爸爸的见证，我爸爸的见证太神奇了哦。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妈妈那么贫穷啊，她那个每天扯着那个衣服，扣扣扣扣扣，扯到半夜两三点，我都是在那种那个叫做织布，不是织布，那个裁缝机的声音当中，我是睡着的。我小时候就是睡在我妈妈那个椅子啊，我就睡在那里的。然后你知道吗？在车的时候啊，他十分之一怎么奉献？他现在拿了客人给他十个一角的，或者给他十个一块的。然后呢，他有一个抽屉，有一个盒子，十分之一就放在那个盒子里面。十分之一每个礼拜天，我永远记得每个礼拜天，他把那个盒子说，因为我是长子啊，我是家中的长子，去刷干净。那个硬币他说太脏了，不可以奉献给神，叫我拿那个废弃的那个牙刷，有没有？我每个礼拜天早上的一个工作就是刷铜板刷干净，然后呢拿去，我就每次想到我妈妈，就想到那个寡妇的两个钱。每次我就哎呀，我怎么每个礼拜人家都去玩了，我要刷硬币，我跟妈妈讲放进去，谁知道？他说上帝知道，刷干净，先刷。妈妈，你知道吗？这些钱都会进银行，我们不是叫银行，我们那时候是用在邮局啊，都会进邮局的啊，进邮局都是变数字啊，对不对？谁看得见？他说上帝看得见，刷干净。他很坚持，这样的一个坚持不离不弃的信仰，让我们的孩子都没有偏离。我们的家境是足以让我偏离，就是因为有一个妈妈，她坚持做对的事情。这个拿俄米的婆婆她坚持做对的事情。我告诉你，用不同的眼光去看你的婆婆，用不同眼光去看你的媳妇，这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道路是什么？是因为我愿意做。我妈妈有好多的见证，甚至现在讲起来好好笑的，做了好多我们认为现在很蠢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吗？她每天睡觉啊，书面讲，她每天睡觉就一定会到那个我们家以前是那种类似日本式的，台湾很多的建筑像日本的二楼啊，二楼在窗户那里，他每天做工作完了啊，有时候都做到一点，趴在那里睡觉，因为我们债务太大了，所以他就要拼命的还，跟人家分期付款去还那些高利贷，还一些那个，做得很辛苦。可是呢，我从他的口中都没有再讲到爸爸怎么样。他有好的品格，所以呢，以至于我爸爸后来悔改说。他语重心长跟我讲说，他说哦，儿子啊，你知道吗？这个家会维持，因为有一个好的妈妈。你的妈妈对我真的是没话讲，我真的是还她几辈子，因为他们信主还没有什么干，还你几辈子呢，都还不清。一个人的爱可以触动一个黑白两道都这样跑的人，一个人的爱可以让孩子根深蒂固。所以我写了一首歌叫做天使的祷告，哦，就是形容我妈妈每一次啊，你知道吗？哦，我每次都觉得说，妈妈，你可不可以不要在我的床前祷告？因为我的房间就是面对那个窗户的，她一次要跪在那个窗户哦，跪在那个窗户，她说这样离上帝最近，她离上帝最近，她就跪在那里，然后呢，月光啊，我每天看到月光就照射进来。我就仿佛看到一个天使在守护着我们，每天在那里祷告祷告。人家很好笑，他工作很累，祷告到有时候趴在那里睡了，祷告到睡着了，就是这个姿势。那个姿势永远成为我最美的图画，那个图画成为我生命当中最激励的。今天见证真的有点长，可是呢，我真的要来勉励哈。所以，我要讲到第二段，第二段叫做幸福转角，跟我念一次幸福转角。 我们从波阿斯，我们现在从换一个角度，从波阿斯可以学习爱，可以多一点点。这里我刚才我就不要念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刚才已经念了一次了。这里波阿斯四章一到七节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爱可以多一点点，爱可以对。这个我们教会啊，我们教会在去年的复活节，我们因为婚礼很多，我们就举行一个叫做集体结婚。这个集体结婚的对象呢，或许你们教会可以参考看看。也就是因为我们80%都是传福音来信主的，80%传福音来信主的，所以很多人都没有在教堂结婚过，都是在宾馆啊，或者在哪里啊，对不对？宴客啦，老家啦，甚至可能还有别的，你知道吗？在那个结婚的时候，因为他们都在人面前结为夫妻，可而且心中有一个盼望，我们可不可以也在神的面前，在神在人的面前？你知道教会婚礼最美的不是那个气氛，最美的是愿意在神在人的面前结为一体，有没有？哦，对不对？所以呢，那个我愿意那段最美的。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很热心说，牧师，我们可不可以再结婚一次？我说，我们鼓励啊。我说，在复活节，可不可以让你们的婚姻重新复活再来，重新学习如何爱对方，在神在人面前？所以我们几对的老夫老妻又重新的结婚一次，在神的殿堂结婚了。所以这，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当天的勉励就是，爱可不可以多一点？老夫的老妻的，可不可以再多一点点爱？多一点点爱就不太一样。男女交往的时候会多一点点爱，对不对？我追师母的时候，我可以再讲一个吗？我追师母的时候呢，我真的很爱她，很爱她是不单单她年轻貌美，我很爱她是她里面有一个气质，就是很正直。她的正直哦，让你真的跌破眼镜。我举最前几年发生，我们已经结婚了，前几年发生的事情。他的那个正直呢，他那个停车啊，你们都停过车吧？停车跟旁边摸本，因为地很贵，所以有些停车位很小。我不晓得 Brisbane 有没有那个停车位很小。然后呢，他一开车门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卡到对方，有没有？一点点啊，一卡那个一点点线哦，就基本上看不出来。可是呢，他心中就良心不安，对不对？如果换成别人看一看，没人就走了嘛。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坐，我不统计了，好不好？就走了啊。他就想说，孩子在车上不可以，因为孩子也看到了，他要做一个榜样。他卡的就那种旧车就算了，听说卡的是那个什么，你卡到的车是什么？他卡的车是很贵的车啊。那时候你知道卡到的时候呢，他就留牌子，我撞到你的车。我说你不要写那么明显嘛，因为那个基本上是看不到的，你们的左右应该都或多或少吧。可是呢，他说我一定要，那个动作花了我们3000块。那个后来就留单子，他们就走了，然后就给他打电话，还真的进车场，那个人就把他进车场没什么，就是小小的刮痕，很小，你不详细看也看不到的，那你告诉他真的有刮痕，所以他就3000块。可是你知道吗？我反而会尊敬他，我不会骂他笨，我反而会尊敬他。而且在我们的孩子的眼中，我的妈妈是正直的，这个东西是3000块买不到的。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这个叫做榜样。波阿斯呢，当我们愿意做一个榜样，我追师母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正直，他不占人家便宜。所以呢，我跟他交往的时候呢，很好笑，我就很喜欢他。然后呢，他都不跟我交往有一次我就带他去玩就他去玩，然后呢说你跟我交往吧，他说不要我不跟你我还没有预备好，因为他刚从另一段恋爱当中退下来他在跟我学的时候已经在恋爱了，恋爱我当然不可以 交往，对不对？等他没有的时候，我当然就可以了。而且不是我的学生，我不跟我的学生交往。可是他已经不学了嘛，所以我就有一天我们在路上就碰到，我说：“哎，你还有作品在我的工作室啊？”啊，他说：“真的、啊，我骑摩托车我载你去。”我就载他去啊，去拿。然后呢，我就开始约他啦。哎，我要去写那个旅游专栏，因为我当时在写专栏哦，二十几岁就写专栏了。那、啊、你可不可以跟我去拍摄啊？哦，我就带他去啊，给他介绍啊，啊，这是什么什么鸟啊？介绍这里有什么样？就介绍了。介绍之后呢，我就尝试着，这不好学好不好？哦，一定要经过你们传道哦，我们教会都要跟问过传道，我可不可以跟他交往？哦，懂吗？啊、哦，然后呢？我的只是错误的示范，然后我就说，我可不可以牵他的手？哦，他就说拒绝。然后呢，我终于鼓起了勇气，五次纠缠他。哦，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说我可不可以牵他的手？后来我听说他是可怜我啊，这个人好不好？就牵手让你牵也不会怎么样啊。啊，我就牵了。你知道牵的时候像触电，小鹿乱跳，砰砰砰，真的。我突然发觉到这世界停止了，哇，真的很高兴。当天晚上送他回宿舍，牵着他的手，对不对？啊，送他回宿舍。哦，他那时候是马街的护士，哦，一个护士。然后呢，我的工作室就在医院旁边，送他，然后呢，挥挥手，对不对？好，其实跑两分钟就到我家了，用跑的，呜哈。哦，然后呢，呜哈呜哈，然后呢，哦，就跑到家，真的，马上打电话打给他，你平安到家了吗？是我送他去了，你平安到家了吗？我只想多听听他的声音，这个叫做恋爱，对不对？是不是？哇，又聊了，又聊了半个小时。哦，他说要上班了，挂完电话，可是呢，挂完电话，我的睡眠挂不下来，对不对？心中还是小鹿乱跳，蹦蹦蹦。你没有这种经历吗？没有，你看，哇，很高兴，真的真的。我当时还有一个工作叫做带旅游，你没看过那个大声公吗？你看到那个我们台湾叫做大声公，你被包围了，有没有？那一个，我身上就刚好有一个，因为我是带那个秀姑兰溪泛舟的、啊。哎、欸、哎、欸，你看，然后呢，怎么办？半夜快两点了，你睡不着觉怎么办？又很爱，又想要跟人家讲，又不能乱打电话，怎么办？拿着大声公，真的哦，爬到屋顶，有没有？好、哦，屋顶上的提琴手，我是屋顶上的大声公，拿着大声公就喊了：“我恋爱了！”你就听到那个狗呜呜呜呜呜，啊，邻居还开个门，还有一个老阿伯，哎，疯子。赶快跑下来！恋爱是这样的，可是呢，夫妻交往好久之后，失去了恋爱的感觉。为什么？因为爱越来越少，爱习以为常，爱不再是小鹿乱跳，是不是？是什么？心肌梗塞了？爱已经不在了，爱里面不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因为她的眼光看到她的丈，看到她的丈夫，看到她的妻子，不再是当初那一个了。这是很可惜的。所以师母说：“我跟你讲，我现在真的可以一个小时跟她说我爱你。我可以继续讲，为什么？是因为那个爱的泉源在我里面不断的涌流。我跟你讲，我学到一个功课，像波阿斯的。”波阿斯因为他履行了这样的一个责任，波阿斯经过城门，他是预备好的哦。他坐在那个城门做什么？他是一个大老板，他在那里恰巧，圣经讲说恰巧，我认为他在那里等很久了，等那个波阿斯等很久了，至亲城门口人来人往，怎么会？他一直在看，因为他心中知道。他要爱多一点点，我不晓得他是看在路德，以他的大地主不应该这样，可是那个爱，那个渴慕，能够让他愿意这样。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波阿斯就想，某人啊，你来，圣经对那个亲属 number one 的亲属说，某人啊，连名字都不记载，他已经错失了得那个位分的，他已经错失了在路德身上的保障，他已经错失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给，对不对？他叫做拖鞋之家，跟旁边讲，你不是拖鞋之家，最起码要当皮鞋之家嘛，啊，不是拖鞋之家，当然不然不一样的拖啊，不是拖鞋之家，你知道吗？连圣经都懒得理那个人的名字，那个人应该是大地主，有没有？那个人应该是有名望的人，才要让这些长老嘛，应该有。可是呢，圣经说某人啊，连理都不理你。人的生命要有价值，要有尊贵，对不对？圣经要记载你，阿门。恰巧，所以呢，不好说某人把这些长老就聚起来做了，然后来给他讲，你当赎这块地，你要不愿意？啊，无所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没问题啊。问题是你的财产要分给。这继续讲了，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那使人的妻摩押女子。摩押女子，外邦女子呢？她再漂亮，我也不要。哎，当时以色列的那个男人，你知道吗？男人，睡醒的时候，感谢主，我身为男人。”感谢主，我不是女人，感谢主，我不是外邦人，感谢主，我不是一条狗，你知道吗？外邦人又是女人，在当时女人是比较低， 比较不能 在圣殿里面的，只能够只在外院啊，在外院从那个门去听那个讲道，不能坐在当中的，你知道吗？那个某人盘算之后就发觉不值得，不值得，所以使人的产业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买赎了，恐怕跟我的产业有碍。你也可以赎我所当赎的，不能赎了。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这些或赎回或交易，那人就脱鞋给那人，有没有？叫脱鞋之家。所以，我从刚才的里面呢，我想要勉励大家。”很多的事工不要让它轻易而过，你可不可以多一点点在你周围的人，可不可以多一点点爱？你不是多一点点爱，你就变成某人了，你不小心就变成某坟，你跟神的产业无关，你只守住你的产业好了，你跟神的产业是无关的，你是跟神的整个伟大救赎当中是无关的。不管任何的挫折，不管任何的状态，都不能叫你离开神，都不能叫你不停止服侍神。阿门。这里的很大的讯息是，可不可以服侍多一点点，宽容多一点点？一个教会如果每一个人都愿意服侍多一点点，这个教会就会欣欣向荣。可不可以对教会的弟兄姊妹多一点点爱？对那些寄居的，对那些被配客，对那些学生。多一点点爱，约米能够建造起来，是因为我们愿意多给一点点爱，我们愿意陪伴的这些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波阿斯身上有一个叫做爱，可以多一点点，因为爱希望就在转角。这个教会因为每一个人愿意活出多一点点爱，希望就在转角。阿们。我期待看到这里能够。外邦都说哇，黄金海岸华人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阿们，不是一个充满问题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因为每一个人都愿意起来耕耘，每一个人都愿意起来付出，就像波阿斯一样。我们从这里不单单看到路德的身份，看到波阿斯，我们也看到那个拿俄米，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什么？应当称颂的。”有人会对你说：“哇，你们的神真是可以称颂的，你们的神真是可以称颂的，你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就是荣耀，这个就是荣耀，在荣耀的计划当中与神相遇，与神同行，与神同工。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 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请注意听，哪一个？什么名字？西地三片，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还谁知道？谁知道？后来路德生了一个小孩。来，赶快翻圣经，赶快翻圣经，啊？啊？不是，俄贝德，哇！你看，答对了，俄贝德。哎，叫俄贝德哦，他们又生了一个小孩，所以呢，他们说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阿门。我们教会呢，每一次聚完会呢，都有一个现象，啊，那个妈妈呢都会带着孩子，真的，每一次呢就带孩子，来叫牧师爷爷，啊，牧师爷爷好，牧师爷爷要为孩子祝福，所以哇，我每个礼拜都要为那个孩子按手祝福，主啊保守这个孩子。他妈妈都已经养成习惯，要走了，要走之前，来叫牧师爷爷，牧师爷爷抱抱，然后牧师爷爷抱抱，然后说，哎，为他们很会寻求，我们教会太厉害，他们会寻求孩子要让传道人来按手祝福，真的，这很好呢，你知道吗？每次为他祝福，每他为他祝福，你知道吗？他们这里在讲说，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阿门。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劳，因为爱慕你这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这七个儿子还要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儿子孩子了，就给孩子取名叫什么？厄别德，对不对？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什么？大卫的父。也就是大卫的什么爷爷，哇！你可不可渴望你的孩子有成为大卫王？大卫呢？是不是可以把那个狮子的口撕掉？大能的勇士有没有？可以对那个哥利亚说：“你辱骂耶和华的名，对不对？我今天跟你算账。”用小狮子，大卫是神所喜爱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是我的小儿子哈，我们对他呢，每次的祷告呢，我们期待他叫做牧尾，牧尾是牧养压伤的芦苇，因为神在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神来了量了很多的学生，这些学生跟我背景一样，哇，有混帮黑帮的，我们接触太多啊。有混黑帮的学生，哦，有那个翘家的，哦，有跟爸爸妈妈被伤害的，从小被性侵的，你知道吗？在他们的光鲜亮丽的外里面，充满了很多的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们也教他如何饶恕，教他如何原谅。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牧养了好多这样，所以我们称为他们叫做。压伤的芦苇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不吹灭。我们所以用我们的孩子的名字叫做牧尾，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记号。哦，在这个过程当中，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啊，为什么放他两个生气哭的？我不晓得我还有多久的时间哦。我想刚才我在离开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在问我们怎么教养孩子，那么没时间。可是呢，我简短的讲，我跟师母呢有两套的方式，她如何教养孩子，她有她的方法，哦，她会陪伴他们，读经给他们，哦，教他们。那我的教养呢，有我的方法，也就是我的方法呢，我不会让他要来。我不会干扰到他的教孩子的方式。那个姊妹问师母说，啊，你们怎么如何可不可以打小孩哈，哦，那因为我就走了。我想如何让你的孩子得好名声，如何让神来祝福，像厄别德，像那些他的朋友祝福的。我这里呢有一个小小的很快的，哦，我想跟大家一点点分享。我的小孩，我的教养是，我是赞成打小孩的。 不好意思，可能很多人不赞成哦。每次提到这个话题，要聊三天三夜聊不完哦，有不同的意见哦。圣经说用杖，可是呢，我教养了我教小孩是这样的方式。你听听看啊，你同不同意啊？哈，我觉得很符合圣经哦。他做错的，我把他叫到旁边来，叫到旁边来的时候，很多的父母亲就打了，有没有？好像仇人，有没有？好，面带凶光，你这个啊，骂又骂又骂又骂又打，有没有？从这种教育长大的，请举手。好了，好好 好，很多人可能会这样，可是呢，我叫我的孩子来的时候，我会叫他坐下，很严厉的跟他讲，你做错事了。好，他做错事，我就告诉他我的方法，你注意听哦，很有效，还不错，有点花时间，可是呢，能够建立一套机制。我跟我孩子说，你做错事，请讲三点，请讲三点，你做错什么事？哦，他就讲了，我就说你没有做错事，你讲，你想想一下，我等一下再来。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我在缓冲我的怒气，我不是在处罚他。我让他想讲三点，我等一下要处罚，我就缓冲我的怒气，不要在怒气当中教养你的孩子，你不要在怒气当中教养，这样打他。所以我们家的处，从老大到我的处罚都是这样，讲三点，然后呢，我把学校教我们的那个讲道学用在他身上。我说你讲三点哦，还要讲关键词。爸爸，第一点我做错的是什么事？第二点我做错什么？第三点，他说爸爸，我做错了，错，重想。第一点我做错什么？第二点，这叫做教养啊。怒气当中他会记得，有没有？你打他，他只记得你打他，可是你教他的时候呢，他可以讲说他做错什么。第一个，他做错了不听话；第二个，他跟姐姐吵架；第三个，他惹父母亲生气。然后呢，我说这样不够，要讲我做错的第一点有主词，有动词，有形容词，全部都来，你知道吗？我在教育他，因为那时候印象最深刻，让他记得如何去表达，以后他说不定就是名讲员，对不对？名演说家，让他讲清楚，你知道吗？他讲清楚之后，你的气有没有消掉很多了？让自己消气，然后讲完之后呢，该不该处罚？该不该处罚？神是慈爱的，就开始跟他讲圣经嘛。神是慈爱的，神是公义的，对不对？所以公义一定要执行到底。好。要处罚，给你三条路：一，打一板大板的；二，打三板中板的；三，打十板小板的。你会选择哪一个？一板嘛，因为他对数字比较了解嘛。你听得懂吗？很少小孩子，以我的实验经历，三个小孩子都没有选过十板的，是小板的，就是这样而已。选，他们说选一板啊，当然一板啊，一板大板的，该不该处罚？当然该，因为他做的事情，如果已经惹动父母亲的气了，要处罚。所以这已经有一个过程了，大概十几分钟了，你要花时间，教小孩要花时间的啊，告诉他好，三种选择，让他选择嘛，而不是你处罚他，是他甘心选择的嘛。我在强调是让他选择要接受哪种处罚。好了。选择一板嘛，一板都一嘛，一板一板，好，拿起来，对不对？打不能打有痕迹的，因为政府会把你孩子带走。打有漏的地方，不要在腿以下的，哦，都听得懂吗？要打，可是我跟你讲，要打就真的要大板。很多你不要跟他玩，没用的。很多孩子一、二、三，到最后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到一百，他根本不理你。一二三没有用的，我们家一二三有用的，你知道吗？三他就要做好了，为什么？因为会被就处罚，又要讲一次，又要讲一篇道。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板啪打，真的要打。打的时候呢，那个责罚之后，马上就去抱他，爱要马上进来。那抱他，如果你会演戏。 你可以大概跟讲，妈妈也舍不得啊，打在儿身，疼在爹心啊，爸爸舍不得，孩子你可你真的下次不要再做错了。请问一下，他记不记得那一板真的打哦？打了他很痛很痛，不痛他记不起来。打了之后紧紧的抱他，跟他拥抱，对不对？有时候还可以亲他一下，爸爸舍不得，爸爸舍不得。这个过程已经半个小时了，啊，这是我的处罚方式。所以他们对我又爱又，我是又慈父又严父，这是我教养孩子的方式。如果你不在怒气当中责罚孩子，我认为打是应该的。可是呢，一般不要超过三板，超过三板，根据统计都是你在怒气当中的，你不是真的爱他。可是爱里面责罚是最好的，让他到老都不偏离。有些孩子根本不理你的，你那种爱叫你让他长大就好了。我们看到好多的孩子长大真的不好，不然你就赌看看。可是你如果在爱的责罚当中，甚至有时候完了之后，你可以让他背经文，我都用他背经文，写功课，用什么方式都可以。可是呢，一定要处罚，因为处罚之后孩子才会记住。这是我教大家的哈，这个一看就是大概是被处罚过的哈。好，所以有这儿父比七个儿子还好。念一次，有这儿父，我妈妈也如此看她的大媳妇。有这个儿父比七个儿子还好。坦白讲啊，我的那个弟弟的弟媳妇呢，她照顾我的妈妈无微不至。我们在外面，我一直谢谢她哦。我说我用大哥的身份谢谢你，谢谢你坐在我妈妈的身上，也坐在你的妈妈的身上。哦，我常常，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很不容易。每个人有他的，我们现在只讲我妈妈的好，我妈妈也有很多的缺点，哦，这是生活上都会碰到的。可是呢，总归来讲，我们看到我妈妈，很多人从我妈妈都跟我妈妈讲说，你两个儿媳妇真是孝顺，有这些儿媳妇比七个孩子还要好。亲爱的弟兄姊妹，爱可以多一点点，这个旁边讲，爱可以再多一点点。我期待黄金海岸华人教会有你比七个同工还要好。你们这里卧虎藏龙，今天是最后一节了，也最后一段了。那我想用这句话来送给你。第一天我讲的讯息是什么？啊，忘了吗？跨越地狱但还是第二集。第一集讲什么？啊？讲到以撒，对不对？以撒提醒的是要有一个利和伯到宽阔之处，一定要宽阔你的胸怀，一定要宽阔我们的胸襟，多一点包容啊，包容多一点点，跟旁边讲包容多一点点，跟旁边讲成全多一点点。第二堂讲什么？爱多一点是第三堂。列王记讲到什么？以利沙有没有大能的勇士？有没有能力多一点点，服事多一点点，对不对？今天我们讲到爱要多一点点，爱要多一点点。我们巴不得有一天在华人教会当中耳传，陈牧师，我告诉你，黄金海岸华人教会，你认识那个教会吗？那个教会哦，爱好多啊，那里的同工超级棒的，有一个同工比七个同工还要好，好不好？我希望有一天我耳听到这样，我就可以跟他讲，那是我去讲道讲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可以吗？让你的牧长 让这地的华人教会，让我们彼此说，有你这个同工，真的比七个同工好。我真的看到了，对林弟兄，有一个林弟兄比七个林弟兄还要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哎，有一个 James 比七个同工还要好。你像 Maggie， 你看 Maggie 从头跳到尾，有没有？跳到我都会了，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你看到这种同工比七个同工还要好，对不对？你们不要，我就把他要设法要到墨本去哦。你听得懂啊？他说随便是吧？开玩笑的。跟旁边讲，有你比七个同工还要好。我们起立，我们起立，起立。一个打十个，对对对，好。最后一个要求，我知道大家肚子饿了哈、哦。这个要求，为我来祝福你们，也请你们为我们祝福好吗？为了墨尔本约明基督教会祝福，我们太软弱了，我们真的很软弱，我们没有你想象那么刚强。不要被数字、被产业啊、哦，我们太可怜，我们都是军事化的管理哦，他们真的是爱要多一点点。举起你的手，为我的同工祷告好不好？为我的教会，求神给我智慧、聪明、谦卑、柔和的心，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可以同声开口吗？为我的教会祷告，约明教会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主感谢赞美你，主求神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主啊，保守我们的教会。哦，主啊，凡有神你的能力，凡有神你的恩膏，我们要执掌那大旗，在不同的城市执掌神你的大旗，黄金海岸的大旗在这当中被高举，墨尔本的大旗灯约明教会被高举。主啊，求神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大能的勇士，被神来使用。哈利路亚。我大胆的再求多一点点，我请李传道来为我们教会祝福。
好，我们一起同声啊，为啊蔡牧师师母和啊月明教会，我们来求神的祝福。满有恩典慈爱的上帝，谢谢你怜悯我们教会，你爱我们教会，将蔡牧师师母带来我们教会，来给我们激励，来给我们传递你爱的鼓励。主，我们也要为你在墨尔本的你的家月明教会求神你的爱，就像蔡牧师现在带给我们的信息一样，这份爱你也同样加给墨尔本的月明教会，加给他们的同工，加给那里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一个有一个比有七个更好，一个可以顶十个，让墨尔本月明教会成为神你在墨尔本的金灯台，为主你在墨尔本征战，为主你在得着墨尔本这个城市，也让蔡牧师他的整个澳洲华人教会这个连结的热心能够点燃你在澳洲华人教会之间的火，将这个火烧遍澳洲，将这个火来复兴澳洲，不光是华人，还有这澳洲的每一个神你的儿女，每一个神你的家。主，我们看到你的爱在华人教会，在我们教会，在月明教会，在墨尔本澳洲的所有华人教会能燃烧起来，能够来见证上主你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听我们这样同声的祷告祈求，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谢谢啊，詹牧师啊，谢谢，谢谢詹牧师。好，大家请坐啊，大家请坐。啊，我自己也很受啊，很受激励啊，啊，你们比我有福的多啊，因为我 miss 了前面两个的传奇啊，所以我有机会听听大家，有机会跟我来分享啊。非常好的信息，感谢神啊，神差派这个啊蔡牧师和师母 对黄金海岸是情有独钟，对不对？他爱上了黄金海岸，当然也爱上了我们黄金海岸华人的教会，这是神给我们教会的祝福，对不对？我们再一次给詹姆斯师母一个热烈的掌声啊！谢谢他，谢谢詹姆斯师母啊，谢谢啊！我也是感到自己有一些反省啊，自己这个爱还是不够，在华人教会里面没有拥抱这个文化，真的是没有啊！我自己也没有，很少被人拥抱。我第一次被人拥抱是去西人教会啊，是在西人教会的牧师啊来拥抱我，真的是我们很少有这，自己当然一方面也缺乏操练，对不对啊？我们应该有提倡这种在主内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是一家人，对不对？应该有个养成这种拥抱的文化啊！大家愿不愿意？
愿意
啊！愿意在教会里面多一些去拥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啊！另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就是今天啊 ，Maggie 带我们跳台湾原住民的三地舞啊！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信息，就是台湾原住民有一个叫克西玛尼音乐事工，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音乐的布道会，将会在5月28号啊，来我们黄金海岸华人教会来献艺啊，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把这个信息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现在还没有教会公开啊，所以先告诉所有来参加的营会的弟兄姐妹，记下这个日子，5月28号。礼拜六晚上，好，不见不散，黄金海岸华人基督教会欢迎你们。好，谢谢大家啊，谢谢。
很显然的，这个传道已经帮我们啊，还有牧师都我们做了宣传了哈，做了广告，所以我还有一两件事情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很快的有一个5分钟。